近日，中国网络上出现了更多批评普京的声音，而一些官媒对乌克兰战争的报道亦都不再好像以前那样亲俄，这个引起了对中国高层改变立场的猜测。不过，专家表示，中国或者是对俄罗斯的支持力度有所下降，但是反美、反西方将会持续作为他们宣传战略以及外交政策的主轴。外交政策副编辑詹姆斯·帕尔默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的主张对中国来讲相当合理，这个就是自私的中立。他说他不会选择任何的一边。拜登同习近平的视频会议在美国时间星期五上午九点举行，这个是两人自去年11月之后，亦都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的举行首次会谈。开战以来，中国社交媒体上面民族主义情绪激昂，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看作为是战争的挑起人。但是拜习通话开始之前，中国的微博上面是未有爆发对会谈的激烈讨论。微博的热搜话题前50名的排行榜上面没有一条是跟他有关。会谈开始之后没多久，名为是中美元首视频通话的话题突然出现在热搜榜的第6位。但是搜索该个话题之后出现的博文仅仅是来自新华社、央视等中国的官媒，而且容易是几乎是完全一致，普通的网民的微博则是完全不被显示。这些的官方博文下的评论区同样是受到了严格的过滤，只有被筛选后的评论才予以显示，而这些的评论多时对此是会谈的支持，对中国的赞誉，以及对未来美中更多交流的期望。会谈过程中，中国官媒又再放出习近平在会上讲话的文字片段，其中两句话迅速成为了热搜的话题，分别是国家关系不能够走到兵戎相向这一步，和和平安全才是国际社会最应珍惜的财富。这两个热搜话题同样是受到严格严控，搜索结果仅仅是显示官媒的微博评论区亦都被严格过滤或者是关闭。前微博审查员刘力鹏对美国之音表示，这次的审查非常之严格，但是这一类的话题受到严格审查是很常见。他说，首先这些的新闻里面都涉及到习近平，如果涉及到习近平的话，这条微博亦都好，还是任何的新闻任何的平台都要关闭评论。他还表示，涉及到习近平你就要禁评，这个是现时标准的操作。刘力鹏补充说，涉及到美中关系的话题同样是会遭到类似的审查。他举例说，国务卿布林肯和中共外交务官的杨洁篪去年3月在阿拉斯加会谈之后，中国大程度限制了对这件事的讨论。一般来讲，他们会下指令告诉你知，必须要得是严格遵守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的口径，不可以私自转发翻译外媒的文章。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初期，中国网络上的亲俄声音被放大，而反战或者是亲乌克兰的言论经常是遭到审查。刘力鹏表示，在那个时候你和克里姆林宫口径不一致的话，这个就是要被删掉。刘力鹏注意到，过去几日以来，中国社媒上面反对普京和乌克兰战争的声音有所提高，他估计中国对这些言论的审查是有所放松。他还说，中国驻美大使秦刚日前在华盛顿邮报上面发文，表示中国并未有提前得知俄罗斯的入侵计划，并且写话中方不可能在知情的情况底下不予以劝阻。但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表示，这篇文章的中文版在微信上面受到了大量网民的批评，他们拿出中国在联合国拒绝谴责或者呼吁俄罗斯退兵的例子，对秦刚的文章进行反驳。在乌克兰被侵略的铁证事实面前，你换弃权，但是首鼠两端，是眼盲还是心里压根而就是没有正义，点赞数最高的一条评论就是这样写的。而好话说尽，坏事做绝，这个是某个党的拿手，另一条热评也是这样说。这篇文章的十多条评论全部对中国在乌克兰战争上面的言行是持批评的态度。 在微博上面类似的现象亦都有发生。在3月16号星期三，中国官媒选择忽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美国国会的演讲，转而报道普京的讲话，但是仍然有不少的网民转发了泽连斯基的演讲录像，并且对他表达赞赏。很多的网民更加是在普京讲话的热搜话题之下指责普京的侵略行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华盛顿报道。